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个第十八堂课的内容呢，它已经涉及到了是中观根本会论总体二十七品当中第三品的内容。在讲到第三品内容啊，我们这里又需要呢把中论的这个全论的科判再理一下。这个全论科判啊，大家这个之前应该是给大家发过的，就是一个是全论科判，一个是我们这学期要学习到的三到九品之间的这个科判的内容。那首先大家再看一下啊，整个这个全论当中最主要的部分主要是抉择呢宣说中观之见，对吧？那么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三个部分，就是宣说缘起特法，宣说缘起空性啊，这个已经涉及到是26品了啊，还有呢证悟缘起的功德关系见品。那么在宣讲缘起特法的时候，它也是分了这个三大块。第一部分的这个宣说主要特法，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全部都学完了，它涉及到了两个内容，第一个是第一品的观因缘品，第二呢就是观来趣品。这两品的话也是大部分的众生啊特别执着的这个点，包括世间共称的世间的老百姓都比较执着的这个点。那么这两品学过之后，我们今天所涉及到的就开始学习宣说其他特法的这个内容。那么在宣说其他特法的这一部分的话，它分了五大块。在这个五大块内容当中，这个也是几乎是占遍了整个中观根本会论呢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它是从第三品一直呢到第23品就是涵括了有20还是21品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一下它这五大块的内容呢道友们这个细节的一些科判，如果是暂时还记不下来，那么大框架的科判是要记得到的。什么叫大框架的科判呢？就是在宣说其他特法呢，这个占了中论当中的80%的内容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那么它这五大块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个是抉择法我空性，一个呢是抉择人我空性，还有呢抉择有时法为空性，再有呢是抉择时间为空性，还有的话是抉择轮回为空性，就讲到了这五大块内容。这五大块内容之前应该是全论科判这个应该是通过教务处的管理法师都给大家下发过，你们自己呢就是回头把这个思路大概要理得清。每一品呢它是属于比如说这个某一品它是属于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范围里呢，还是属于在抉择法我空性的范围里，这一点的话最起码应该要记得住。比如说今天我们涉及到的第三品，它就在第一个科判，就是抉择法我空性。抉择法我空性当中里面涉及到呢就是破持法我的自信，还有呢破持法我的能力。能力就指的是能力根据的意思。那么在破法我自信的这个范围当中，它分别呢就是破了处就是观六情品，这是我们今天和下一周要学习到的两课的内容。然后第二个是破运，就是观五阴品，就是破五运存在。第三呢是破戒就是观这个六戒，地水火风空识破这个六戒的存在，就是含涉了三四五三品的内容。那么在破这个法我之能力的这样的范围当中呢，它分别呢就是也是用三品来宣说，就是观然然者品，观三相品，还有呢观坐和坐者品，这个呢就是六七八这三品内容分别呢含涉在破法我之能力的这一段当中。我今天讲的不多，那么这个后面的话就先不跟大家理，关键呢你们自己回去的话还是要习惯性的要记一些科判，就是这种大的框架应该要记住。那每个科判里面的一些细节的部分的话，能记多少记多少，是这样的。你像现在呢 PPT 上所放的这个单单呢是从第三品观六情品的角度呢它有就是这一页纸的这个科判，因为第三品包括后面的三四五呢内容都不是特别多， 一般都是两堂课就可以讲完的，不像前面的一二品啊，这个就是讲了好几堂课才能把一品过完。那么他这个科判就很好记啊，就是主要呢宣说了他宗之后来破斥他宗，并且以理政的话来广破他宗的这个观点的话，就是破眼为见者啊，破识为见者啊等等，这些主要是针对对方的执着点。对方执着眼睛就是见者，然后呢对方这个眼指的眼根的意思，或者呢对方执着呢这个眼识为见者，是这样的这个观点呢，我们呢一一来做破斥。但是总体上你们要能够清楚整个全论它的这个最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说的宣讲这个其他特法呢分的五大点啊，抉择法我空，抉择人我空，抉择有实法为空，抉择时间为空性，以及呢抉择轮回为空性的这五大块的内容。这五大块内容当中，属于在抉择法我空性的这个范围里面有多少品，而且这些品的话，哪些是属于破法我自信的，哪些是属于破法我之能力的就最起码的话，这个总的这个科判呢，心里应该要有一个印象，就是要能记得住啊，要能记得住。那我们今天呢所学习到的我今天光是讲到了抉择法我空性的这一个科判，后面呢等到学习第九品的时候再宣讲呢抉择人我空的这个科判呢，它实际上也含涉了四品的内容。抉择法我空性呢含涉的六品的内容，也是我们这个学期呢都需要学完的。那么讲到说破这个法我自信里面它首先就是有三品的内容含涉在其中，就是破处、破运还有破戒就是讲到了这三大块。我们今天呢是学习的是破处，也就是观六情品啊，观六情品。那么对于六情品的这个细节的科判我们现在在 PPT 上呢也是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他这里说这个观六情品的话，也是他的思路上面都是首先以理正广说，再以教证总结。那么在以理正广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宣说他宗，然后呢再破斥这个他宗的这些观点。那么以理正广破他宗的这个观点当中，就分了那两大科判，就是以眼见以破呢眼为见者，还有呢破识为见者，就是把这两大部分掌握了就完全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实际上能学到的就是说，在破呢以眼为见者的这个科判当中，它不是分了两个小科判，第一个是推理，第二个是观察是否见者。我们把这个推理就是乃至于到立宗、立正因还有摄义学完，这是呢今天所学的这个范围今天所学的范围。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大概的这个框架思路都已经理清了之后呢道友们的话就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也需要掌握一些新的知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每次每一周呢去学习一门学习一堂新课，那么就相应的会增加一些相关于中观，或者呢就是基本的像这个什么叫六处像这些解释呢，它会涉及到一些唯识这个俱舍的观点。还有呢上次在这堂课里面就讲到了因为中观宗它是用一些能力根据用一些推理呢来推破对方的观点，那上次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些什么叫做相似因。什么叫相似因呢，就是它看起来是因，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个理由根据，是假的，不能够成立你的最终的这个观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叫做真因，真因呢也分了三种，相似因也分了三种，这些呢又是在因明里面学习到的因明当中学习到。那么如果说让你们每个人呢先把俱舍学完了，再把因明学完了，然后呢再来学这一堂这个观六情品这堂课，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通过这个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它相应的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和俱舍呀还有因明相关的道理，这样的方式来学的话，其实就是基本上的话，因明里面的因明它当中其实一个方面呢当然是抉择这个所量，再一个方面它体现出来的能量的这个能量，能够衡量的就我们有情心识能够衡量它的一个标尺。那么这个能量无非就是一个是非的非量，就是指的相似的，一个呢就是正量就是正确的，无非就是讲到这两大块这也是呢因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关键点以后我们慢慢涉及到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呢去涉猎一些相关于因明和相关俱舍的观点，你们其实呢也就这个对因明的 一些最主要的一些思想的话是能够掌握得到的。还只是呢讲到今天的新知识点会比较多，但是都很有意思，但是蛮有意思。对大家来说呢，就是对于佛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啊，也会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呢自己在说话做事的时候都会有理有据的来进行宣说，而不是呢经常用一些相似音啊，就似是而非的，其实里面还有怀疑的成分，有不定的成分，还有这个颠倒的成分，还有完全不了知的成分，这些呢都是要排除的。那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啊，刚才科判理完之后，我们现在看破这个法我之自性呢，它主要就是破处、破蕴和破戒。今天所学的这个破处的话，实际上也叫做这个六情，它是不同的翻译的版本，也叫六处，有时候也叫六根，然后呢也叫做六情。那它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指的我们有情心识的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其实呢这个六处啊，它按照这个就是俱舍论的观点啊，它是存在的就并且呢对方宗派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一般这个六处呢它又分了两种分类，就是一个是内六处，一个是外六处。内六处呢就指的是我们自身有情所设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六法。外六处的话主要是指的是与眼耳鼻舌身意所关带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就是这个外六处。那么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比如说眼根所对应的就是色法，耳根对应的是声音，鼻根对应的是香味，舌根对应的是这个味道，就是我嘴巴品尝的这个味道，身根对应的是所触，就是说我的身体的话，比如说我们穿衣服的话，你的身体能够感觉到这个衣服的质地是否柔软啊，还是属于坚硬啊，是粗糙呢，还是比较这个细的啊，就是比较细的这种线啊，或者说很细的这种料子制成的它的这种凉热的程度，你都是在通过身根来去感觉的，这叫身根呢，它对应的是所触，接触的触。那么最后这个意的话是说意根所对应的是法尘，这个法尘怎么去理解呢？实际上就是其他的你像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前五根，就指的眼耳鼻舌身对应的色声香味触呢，它都是可以在外境的色法上面来体现出来的。但是这个一根所对应的这个法尘呢，它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心识所缘取的这种对境，就比如说它实际上它含摄了这个五尘相处所产生的，所这个起现的那样的一个作意，这样的一个作意，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呢来理解为是这个法尘的这个意思。所以它其实它包括的范围呢，就是比如说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所品尝到了这个所缘取到的色声香味触呢，它会源于这个六识的种子呢产生一种这个头脑中会升起的这个感知，这样的一种判断和分别，这个就属于是法尘的范围这是法尘的范围。所以我们讲到大致的是这个情况，最通用的话就是我们的说到这个前五根是眼耳鼻舌身呢所缘取的外境色声香味触主要是讲的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六处的这个内容。那么对方的观点是怎么理解的呢？对方呢，这下面我们来看破处的话就是观六情品分二，第一以理正广说，二也要照正总结。那首先说以理正广说分二，这就是说他宗，还有呢就是破彼宗。说他宗当中就是说眼耳及鼻舌身意等六情，此眼等六情，形色等六尘。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关键是对方他认为眼根以及鼻根，还有呢这个耳根、身根还有舌根、意根呢，这些都是等六情呢，此等眼六尘呢，形色等六尘是什么意思？形字的话其实就是指的宋词当中的这个形字呢，就是指的它能够去遍及到，它能够形于色等六境能够形于色等六境，就是能够圆得到的意思就是这个形呢它有一种形象性的好像是能够走到哪里去，行到走到去往到那个地方，就指的是我们的眼睛它可以圆到色法， 耳朵可以圆到声音，所以叫形于六处，形于六尘，是这个意思。那么正是因为对方借用这样的一个观点，说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它呢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六情，此等眼六情的话，它可以形色等六尘，它可以形于呢色等六尘当中。所以不光是说内六处的眼耳鼻舌身意，乃至于呢外六处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是对方的理由。其实对方的这个能力根据啊，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就是稍微理解一下。虽然我们刚才是抠着宋词字面上面呢做了一个消文的解释，那么仔细理解一下对方的观点，他说的简单一点，我们说最简单的啊，其他的可以以此类推，就是什么呢？以眼睛作为例的话，他就认为我的眼睛能够见到色法，所以就说明一个方面我的眼根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方面对镜的色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是以呢眼根能够圆到色法，能够限量见色法，而作为他安立的能力根据。那大家看到这个能力根据会觉得，这个还是属于是我们一般世间人共同承认的啊，大致大家都共称的一种说法，就是眼睛能见色法，所以眼睛也是真实的啊，色法也是真实的，就这个理由。后面的这五根呢，以此类推，这是对方首先的一个立宗。那我们中观宗呢，如果啊说是对方他说眼睛能见色法，这是在明言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呢，而安立的。世间共称，那中观宗就不会破对方这个观点了。但是关键主要原因是在于对方宗派呢认为它是真实有的，就是它不是说只是世俗当中一个如梦如幻的法，而是呢在圣意当中也是实存的，就圣意当中的六根也是存在的，净啊这个六净也是存在的。那对于这种观点呢，我们中观宗就没有办法呢能够认同，而对他的这个说法进行了一个分析，叫破彼宗。首先是以理证呢广破他广破他宗。以理证广破他宗当中啊，也是分了破眼为见者和破识为见者。以眼为见者呢，就分了推理和观察是否见者。我们今天是讲到推理的这一部分哈。那么推理的话，它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立宗，第二是立正因，第三个呢是摄意，第三是摄意。那么这个立宗啊，说到这个立宗，大家看一下，这里讲到说，视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今天这里呢，涉及到几个推证啊，都会，可能这个推证呢，道友们不是特别的习惯的一种。那么第二个方面立正因的时候呢，主要是破对方的比喻的那个角度呢，倒是我们第二品当中学过的思路，从三十来破。但是首先前面的这个立宗呢，可能是道友们需要也要再有一段适应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推法啊，实际上它是非常有利的，只是呢我们以前在名言当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所有天下的人，乃至于包括旁生，都是眼睛见别的法，不能见自己。你说我们的自己的眼睛能见到自己的眼球吗？见不到吧，对吧？我们自己的眼睛是见不到，眼根是见不到自己的眼球的。所以说不能见字既不能见它，这是中观宗的一个推证方式。但是跟我们平时的习惯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适应。但其实呢，这堂课还有一个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顺着我们这个不适应的疑问，接着往下问上圣波切呢，今天他又引用了这个中观因尘派的一个不共三因，来给我们层层层层的进行推破。层层进行推破，这个疑问基本上呢就是可以打破的。但是现在呢刚开始涉及立宗的时候，他的推法其实很简单。推法是怎么样的呢？视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眼根呢，它是不能够见到自己，见到其己，这个己字也是自己的意思嘛，就是他自己的话是无法见到他自己的这个本体的，就叫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是这个意思。那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就是如果说自见都不能够成立，又怎么能够见他呢？这个见于物就指的是见别的法，见他法。这一点的话就跟我们平时说这就把对方破完了， 这中观宗说什么都是对的，好像一句话说因为眼睛不能自见的缘故，所以不能见他。看啊，我们再理一下，本身对方宗的观点是说因为眼睛能见到色法，所以说我就承许这个眼根以及呢这个色法的外境啊，整个这个六处内外六处的话都是存在的，这是对方的一个立宗，也是我们大部分老百姓的一个认知。那我们中观宗破的时候说，因为呢我们本身这个眼根能够见到其他的一切色法，这是大家最习惯的嘛，我见到山河大地，我见到了人物，对吧？那所有的能见者的话，能见的这个法，只要在我可见的范围当中，我都是能见得到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眼根没有出问题啊，眼根没有损坏啊，没有这个就是出现那种幻象，那么我所见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中观宗的推理呢其实特别简单，他就说正是因为你的这个眼根啊，我就想问你一下，你说你的眼根能够见到所有的色法，那你的眼根能不能见到自己呢？如果说你的眼根不能够见字的话，那就阴沉里他也不能够见他，哎，不能见他，这就是中观宗的推证。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会有一个借用阴沉派的不共三阴的方式，详细的一层一层的给他理下来，那就是他紧接着后面还有后续，然后一层一层的理下来的话，是可以打破我们相续中的这个困惑的。那但现在呢，首先先解释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眼根不能见字体则不能见他法呢？就是说这个眼根不能见字啊，其实佛经里面是有很多比喻类同的比喻，比如说这个亲见者不能够骑在自己的肩上。什么叫亲见者呢？就是能跳高的那个人。这是现代人哈，如果古时候的话真的有轻功的这种说法，那么就是比如说有轻功的人，他自己不能骑在自己的肩膀上，但是他可以呢让别人骑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呢跳得很高，但是他自己是不能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叫轻剑者。还有呢就是宝剑，宝剑的这个刀锋它可以割断其他的很多的法，就是很多这种坚硬的法，就是如果这个宝剑很锋利它是可以割断的啊，可以砍断的，但是呢宝剑的这个锋利呢却不能砍伤他自己，就是自己对自己无法起到作用啊，自己对自己无法起到作用。所以用这两个比喻也同样说明说这个眼根不能够见字啊，他对自己无法起到作用，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是相违的。那同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那么他同样就不应该能够见到其他。可能道友们觉得最不舒服的，你像上师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月称论》是显居论当中也是有这个校正啊，有这个校正，就是说眼根不能见他法，以不能自见故，如瓶，对吧？就像瓶子呢也不能见自己，同样呢也就不能见他法。那么眼根如果不能见自己的话，那么依旧不能见他法。可能道友们说这个也有点太勉强了，那我不能把这两个眼根跟瓶子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法，瓶子呢也不能见字也不能见他，这个我承认。眼根的话不能见字，但他能见他，这是我限量用的，我们每个人包括中观宗论师他也得用眼睛来看色法，对不对？为什么要否认呢？这个待会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再会一步一步的推，先不着急啊，先把这个宋词的消文和上师在这里面所讲到的基本的一些观点呢先把它理清楚。那么上师在这里也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解释了这个见字则不能见他啊，就是不能见字就不能见他的道理，也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跟那个后面马上我们还要去学习到的这个不共三因的推破呢思路不相同，但是这个思路的话也是需要大家去消化的，这个思路也常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说因为对方所承许的这个见者也好，听者也好，对吧，就是闻者也好，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触者啊等等，这些呢它是自性成立的一种，自性成立的这个见呢，那么就应该能够见字也能够见他。但是眼根他见不了字体，包括四百论也是借用这个校正，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先因字能见，那何故呢此眼根呢他不见于眼性，就是他眼根见不到眼根自己的本性，他如果自己的本性都见不到又怎么能够见他呢？其实四百论的后八品，这是应该是我们中观根本会论学完之后啊会涉及到的一部论点，那么它的这个后八品的内容呢也是会有相关的一个意义上面的一些破斥，但是呢这个纵观四百论啊非常殊胜啊，我们马上就能学到它是从窍诀的这个角度来开眼呢纵观根本会论密意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万法的本性啊，因为你承许的这个眼根的见性呢是圣意当中失存的一种， 既然是圣意当中真实有的这个见性的话，那么这个眼根自己就具有见性，它就应该能自见啊，就应该能够自见，就好像呢这个水的话，水的湿性一样，这是它的法性力。那么这个眼根的见性呢，是圣意当中都真实有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存在的法，那它自己本身具有见性的话，它就应该自己也能见，同时也能够见他啊，这是呢那一个，就因为本身自然具足见性嘛，就是本身真实具足见性。但是呢眼根却不能够见自体啊，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能了知啊，他的这个如果说不能够见到自体的话，那么因成他体也他法也不能见到。就说再说一句啊，就是说如果见有这个自性的话，就像这个火的热性或者水的湿性一样，这是他的法性。那么他就不仅说能见他法，也能够见自体，因为他自己本来就具足见性的缘故，是这样子来推的。但是我们说呢，就像这个眼根能自见这一点呢，其实是相违的。你像上师举的中论释的那个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这个也是这个好像也是全智脉不仁波切造的吧。他这里说到举的这个校正就在下一段了PPT 里面可以放得到下一段了。他这里举的这个校正的话，就是说这个眼根不能够自见，因为呢相违且没有对境的缘故。这个为什么叫相违呢？你们看显机论当中也讲了这一点，显机论说眼根不能自见，因为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相违的缘故。理由的话前面我们还举了比喻，就是说亲见者不能自齐啊，宝剑的这个刀锋呢不能割自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对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话，会就是是一种相违的，是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作用的，所以它不能自见。再者的话，我们还看有一个角度还要再分析呢，就是说这个眼根如果说要见自己的话，也不得对境，就是这句话，眼根如果要见到自己，它是得不到对境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没办法把自己作为自己的对境。就好像一个能和取，但是现在你的能取就是所取，所取就是能取，完全无二无别的一体的话，这个自己对自己呢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一个法呢去当做一个能境，然后呢又把同时把它当做一个对境啊，就是在一个法上面，这个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抉择，就是他自己得不到一个所缘的对境，因为所缘对境就是他自己本身啊，就是他自己本身，所以眼根呢得不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对境，所以也不可能见到自己。从这个角度呢就说出实际上呢如果说见字不能见的话，那么又怎么可能见他呢？所以真实的对方程序说这个眼根的见性，或者说这个眼根真实存在，是因为他能见的缘故，能够见到色法的缘故。这一点的话如果你程序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呢，如梦如幻的安利中观总是承认的，但是如果程序他真实有这样的一个见性是实际存在的话，那么中观总是不承认的，那是不承认的。那万法的这个本性万法的本性呢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我们呢只是局限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众生所习惯性的，但是实际上说句实在话，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呢，它都是怎么说呢，它都是一种它是由于这个所有众生的这种业力习气呢才会表现出来这个相。所以既然大家学了中观之后慢慢的去体会它，一点一点的去琢磨的时候，就发现它非常的有意思，就它会打破我们很多的以前用分别心所构建的那种固有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换句话来讲，我们大家现在就觉得破得很不舒服呢，就是说我眼睛能见这个也被破掉，但是实际上它又能见。人呢大家在这个心态上还是能够接受圣意的这种实相观点，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因为这些都在二取的分别细论范围当中不是真实有的。但是呢我却天天都在用这个眼睛来见，用这个耳朵来听，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我们在理上面呢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话会打破你很多的就是一些这种局限性。不是所有的众生都一定要有眼睛的像那个昆虫类的，你像蚂蚁就没有眼睛，那么它是用别的方式来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所以说有眼睛呢，只有眼睛能见呢，这是我们的共业习气所感召的一个相，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绝对不周变，而且呢它这种局限性也是有这种细微变化的，所以说不可能是圣意当中真实存在的法。 真正的在生意的这个十相大般若的境界当中，这些二取息轮范围中的法确实全部都消融于法界，它是不真实有的，所以就像本无而现的毛发一样，在真正的大波涅槃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这些假法，这些虚妄的，如同呢本无而现的毛发二月一样的法，自然就会消融于法界，因为不真实的缘故啊，是这样子。这一点就是可以打破我们很多在名言当中那种比较固有的观点啊，这个也是中观的一个力量。那对于这个问题啊，当然不能说一句话就给他搞定了，全部都解决所有人的疑惑，还没有完事儿。啊，对方的观点呢，就是从对方宗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即便是从这个我们是说啊，这个里面呢，针对对方的观点在破，咱们大家也觉得对方宗呢能提出这些观点也是很有智慧的，我们想提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那么对方宗也并没有说一次性的话，就因为中观宗的这个破法，他就能完全接受，他还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有种种的疑惑，所以他紧接着又在问。下面的话就是讲到这个例。正因呢，就是对方又以火的比喻来作为因，这个因就指的根据的意思啊，就是对方呢再以这个火的比喻来作为一个根据呢，来想成立这个眼能见色耳能听声的这种啊法呢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呢啊，这个再一次的就是破斥他的比喻的这个方面啊，引发出这个意义上面的话来说，实际上的话见者不存在，见者能见也同样是不存在，安立了中观中自己真实的这种能力的根据，这个呢也是属于是立正因的这个部分。那么说到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去味去去实以总达事事，这一段的这个思路的破法呢，就是说这个整个都是中观宗的回答。当然对方的观点我们要先看一下，对方的这个观点他是认为说眼根不能自见，也不能见他，这是我们刚才立宗的时候的中观宗的推理，是不是？对方就觉得你说我的这个眼根他因为不能自见，所以就不能见他，他实在觉得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他就比如说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在实践当中有很多这个对自己不能起作用，但是却能对他法起作用的，比如说火就是一个例子。火的话它是不能燃烧自己的，对这个火不能燃烧自身啊，有些道友会不会也会有一些疑问啊。那么火它自己的体性就具有燃烧性的嘛，它是一种热性的本性。那有些道友问说，这个火不能燃自的话，我能不能就是说不是这种理解，我就说这个火它自己本身就具有燃性，这就叫做呢就是能见自也能见它的一个例子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就像啊，这个火能燃烧木材，能燃烧衣服啊，能燃烧房屋等其他法。如果说火能够燃烧自己，那么这个火就会被它自己的这种燃烧性所毁灭。就像它会燃烧衣服的时候，衣服会被火的这个热性所毁灭。假如说火可以燃烧自己的话，那么这个火会被自己燃烧掉，就是会被它毁灭，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火的燃烧性对自己是不能够产生摧毁作用的，但是对他法都能够产生摧毁的作用，是这样。对，这是火不能烧自，但是能烧它，所以依此类推。你像包括啊，其实对方用的这个火喻呢，我们在依此类推的话，就是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子的。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像清见解不能起自己，但是可以让别人起，然后呢宝剑的话，他对他自己啊，宝剑的分力他对他自身起不到作用，你没有说啊这个宝剑很分力，然后他把他自己割伤了，这个他是起不到作用的，但是呢他却能够割砍其他的这些法，这些比喻呢都可以类同。那么同样对方也说，眼根虽然不能够见自己，但是却能够见他法，与火欲等同类啊，与火欲等同类。所以我们听到对方这个观点就觉得跟自己心里面很相应，是吧？我们很多人都是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也是这种想法，不能见自就不能见他嘛，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奇怪，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念，但是实际上后面再学发现呢，哦，原来还是中观宗讲的有道理。那虽然我自己的习惯性的认知上面呢啊，跟中观宗的观点不相应，反而是跟对方宗的观点相应，但是的话真正的理证上面去推破的时候，自己的观点是真的站不住脚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说看到对方这个观点之后呢啊，我们在破斥对方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里说到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 就说其实这个火的比喻呢，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能力的根据来成立眼睛可以见到色法的，就叫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成就是成立的意思嘛，能够成立这个眼睛能见色法。为什么这样分析呢？我们从这个把这个火啊，就说你这个火呢是属于是过去式的已经燃烧完了的火呢，还是属于未来时还没有燃烧的火，还是属于现在时正在燃烧的火，从三十的角度来做推证，就已经可以答复了。那可以答复了，就叫去未去去时，这个去是指的已去，第一个去字是指的已去，然后未去，然后呢去时就指的是正在去。通过这种三十的推理呢，以总答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做总的一个答复，就是说实际上你找不到一个正在燃烧的燃者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燃烧的这样的一个自信。这个其实就是借用的第二品当中观来去品的时候啊，观去来品的时候呢，它就是分析这个正在去到底有没有，我们发现呢除了已去和未去找不到一个正在去，就是这个思路。同样的话，已燃的法已经灭尽了，那不可能再燃，对吧？那么没有燃的法，就是它还没有到来，它是未来的一个法，它也不可能燃。那么正在燃的话，其实我们用时间单位详细去分析，发现它除了已燃和未燃的话，找不到一个正在燃。所以说这个火的燃烧，是火燃烧他法的话，根本无法成立。这个直接呢是以总答事实的话，就是从这个三十的角度可以总的来回答对方呢执着有一个正燃者。就像我们在第二品学习的时候，对方一直执着有一个正去者，我们几乎大部分的这个思路都是在破正去嘛，啊，正在去的这个，不管是从正去者来讲，正去的道路来讲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呢，做了广泛的破斥。那这里的话，同样说，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正在燃烧。那么，既然说三十都没有一个燃烧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燃烧根本不存在。这样，你们对方想借用燃烧的比喻来说，自宗的这个眼睛作为见者，见者呢是生意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个观点，就没有办法成立。那么这是破比喻啊，宋词字面上。那我还要对应一下这个比喻和意义怎么去相对应。我们破了比喻，因为对方是想借用火燃的比喻来说明见者存在，对不对？那么我们呢也同样的话，比喻破完之后也再去分析一下你比喻所对应的这个意义，就是眼根能够见色，依此成许六处呢，就或者是六情，它是圣意当中实存的法。那我同样也可以用什么呢？以见无有见，未见无有见，这个在上师讲记里也有的啊，上师讲记还是讲的非常的详细的啊。以见无有见，未见亦无见，离以见未见，见时亦无见，对吧？啊，这一段的话就完全就分析到了，就是说，也作为这个眼根见色法，那么如果它是过去时已经见完了的，那就不可能再见，因为它是过去的灭法了，灭法是没有办法恢复到现在时的。那么如果是未见，就是它是将来要见的，现在还没有见，就是说它还没有见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安立一个见法。那离开了已见和未见这两种情况呢，以后见时，就是正在见的这个时间能不能见呢？也没有办法见，因为正在见呢，它一个微尘都不存在，它都属于在已见和要不就是已见，要不就是未见的这两分当中啊。所以呢，就破了这个意义上面的话，说眼根见色呢，其实呢根本是不存在的，其实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讲到这里完了之后啊，我们下面需要学习的有一小段呢，就跟英明的一些观点有关系，但这次呢，我也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推理推证的作为一个例子啊，让大家相似的懂得啊。真正的在英明里面呢，在讲这个相似音和这个真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讲法就更加的严谨，然后它的分类还特别多。那我今天的分类全部都不讲，只呢就讲它本身的啊最直观的那个意义上面呢，给大家稍许的增加一些新的这个音名上面相关的一些法相名词概念，也是帮助你们理解，来帮助你们理解以后这些方式用多了。以前的话，之前好像好多道友就在问说，中观的这些法相名词有没有专门的一本书啊，那英明的这些法相名词有没有专门一本书？这个还真的是没有啊，专门一本书呢，去把所有的这些法相的这些术语的话都理出来。其实你们那种方式去学的话也挺痛苦的，学的时候就是光是看懂了文字上的一个知识，实际上去用的时候呢，还是会很觉得很陌生。那我们这种方式学，就是每堂课增加一点知识点， 然后每堂课呢，在我破的过程当中，我再把我学习到的这个知识点呢，学会去用一下，那自然的话，自己心里面消化的其实还是快一些啊，就是它会直接呢学以致用，思路上面的话也不至于说，啊，就像看了一本佛学词典一样的特别深奥难懂啊，就特别觉得不好消化，不会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按照上师仁波切所讲的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个颂词了，一个是对方的观点，这个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跟我们大部分人的分别念比较相似。那么第二段的话，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立宗和这个立正因这两方面。一个呢是从啊真实的这个中观中自己的立宗上面来说，因为破的角度就很简单，因为眼睛不能自见，所以说也不能见它，直接就破掉了。这个后面还有分析哈。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破对方举出一个别人，因为对方不理解啊，他又找了很多这个这个法呢，虽然对自己不能起作用，但是对他法都能起作用，名言当中这样的法多了是了啊，非常的多，那你为什么说它不合理呢？那就用了这个比喻的角度来说明。那我们呢紧接着又破了对方的比喻啊，用破了对方的比喻，最后依旧成立呢，说眼根见色不成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两大块的重点啊，这个是一定要掌握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师不是提到吗，说中观宗他所使用的推理方式其实跟英明比较类似，因为他如果要让对方能够真正的承认我们的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是有理论根据的，他必须要有那个正确的一个能力的根据，然后来证成你的所立是正确的。这个就涉及到呢移民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一些基本的啊，我就说这样讲的话，大家应该我讲最简单的，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就可以啊，就是这个思路要连接起来的话，对于这些一些法相名词呢，稍微懂一点，它就比较好消化。你就比如说呢，在音名当中的话，它会提到的几个关键的点，就是比如说一个叫做宗法，还有呢就是叫做所立，还有一个呢叫做因。我讲最简单的啊，我就不讲什么同品变异品变那些复杂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你们现在不懂没关系，绝对不会障碍你们对中观宗的这种理论思路的这种推理是不会障碍的。因为它是需要有几个条件呢，是我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它只不过是用了佛教的专业术语，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咱们都得要承认这些。那什么叫做宗法呢？就是指的是你所说的这个对境。你比如说我现在啊，跟咱们在座的某一位道友，我就假设啊，我电脑面前有一位道友呢，那么这个他的话就是比如说他认为呢这个柱子是常有的，或者说眼见色法是常有是真实的。那我的观点的话就是说眼见色法不是真实的，是名言假立的。这是我们俩的这个观点不相同。那么我们都是把这个眼见色作为一个分析的对境，这个就叫做宗法。懂了吗？或说的再简单一点的话，比如说对方他认为瓶子是常有的，我说呢瓶子是无常的，就是名言当中的那个刹那生而寂灭的无常。那么这个瓶子就是我们两个所争论的一个对境，你也想争这个瓶子给他得出的结论啊，和我呢也是针对这个瓶子给他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所以这个瓶子就可以叫宗法。然后刚才举的这个眼见色，这个就可以叫宗法。所立是什么呢？就是立宗的意思。所立就是你所立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对方立它是常有，我立它是无常，或者说我立它是空性。那么你立完了是立完了，你总得说个理由啊，要不然的话你说瓶子是常有的，大家都能信你吗？你总得说一个根据出来，这个就叫做因。这个就叫做因。在中观宗或者说是这个因明里面提到因这个词的话，大部分都是讲的是能力的根据。我们通俗来说就是你是什么理由，你给我找个我能信服的理由啊，我能相信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合理，我就相信你的结论是对的。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合理，那我就不能够相信你这个结论是对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这三点呢，那任何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你说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一般都少不了这三条。一个呢就是我们所争的这个事物是什么，这个也就是宗法。然后呢我的所立是什么，我就想立它是常有啊，立它是无常啊，立它是空性啊，还是立它是圣意当中实存啊。 那么我能力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因啊，就是我的理由是什么，你必须要有，否则的话谁也不会听你的，对吧？你说一句话出来人家是不会听的。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平时其实只不过什么，咱们老百姓说话的时候也都要用到这三点。你比如说你跟我介绍一个产品，你给我介绍，你就说做广告一样的，你给我介绍这个产品，你说这个产品特别特别好，这个产品就是属于宗法，然后特别好就是属于所立。根据是什么呢？你说了它一大堆好的原因，这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根据。其实跟英明的这个教条性的啊，就比较这个专业的术语没有区别，大家只要这个思路理通了，对于消化中观宗的一些推证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我们先学最基本最简单的，以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因缘，要是有些道友有肯花愿意花这个功夫去专门学习英明，当然我也很随喜，那个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啊，就它这个里面呢就会更加复杂一点。但是呢我们学中论的时候掌握英明当中基本的一些推证方式，就足以完全能够消化能够理解啊中观宗论师的那种智慧了，这个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说没学过英明的话也不会说有这种特别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多了解一些呢，就是我们每天每一次每一堂课呢就学一点法相名词的概念啊，学一些新的知识点呢就足够用了。那我们下面的话再看一下上师这里呢，就简单提到英明推理过程当中会出现的相似因和正因两大类。那么这个相似因它实际上为什么起到相似的名称呢？就是因为它其实的话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这个理种，就是它的那个因是一个相似根据，就不是真实的根据了，不对的，也是不对的，所以它没办法正式程序它的理种，或者说叫做它的所立，它就没办法成立，它是一个假的一个量，就是不是真正的正量。但是真因的话它就是一个真正的真比量，它是一个真比量，它的这个根据可以证成这个所立一定是正确的。所以相似因呢分了有三种，就是不成相似因、不定相似因和相违相似因。然后呢这个真因的话，这个地方啊给你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PPT 的这个内容上面啊，就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相违因、不定因和不成因。我之所以没有把英明里面啊，它是本身是有宋词啊，它里面有它很固定的一些条件，我今天这里都不讲啊，今天这里都不讲，只要你们大致的能够理解它的一种特色就可以。相似因的有三种，真因有三种，我们大概看一下，通过举的这个例子呢啊，你们大概就能够理解到啊这个意思了。你看啊，第一个就是相似因当中的这个相违因。相违因的话它是指的是什么和什么相违呢？主要是指的是它的所立和这个能力的根据相违，就是所立是什么呢？你像这个例子说声音是常有所作性故，可能这一段啊本身一讲起来就会有点难，就听得有点晕，但是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啊，这最简单的，大家呢可以把这一段这个文字的话已经管理员也发在公屏上了，你们把它摘下来之后呢回去慢慢的消化，其实是好懂的，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其实是好懂的。这个相违的话，我刚才不是讲到了那三点啊，一个是宗法，或者要叫有法也可以，一个呢是它的所立，就是你的立宗是什么，你的立的观点是什么，一个就是能力根据，就是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看啊，声音是常有所作性故，它就有这三法，声音是我们的这个有法，也叫做宗法。那么是常有，这是我的所立，就是我立的一个观点，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所作性故。所作性故，稍微有以前啊学习过一些这个就是有底子的老道友，可能一看这句话就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呢？声音无常所作性故，这是合理的，因为无常和所作的话，二者是自性因的方式嘛，就是一本体不同凡体，所以可以互相证成。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说相违的话，相违因的特色主要是所立跟因相违，常有跟所作性是相违的，知道吗？如果是常有，它就不可能是因缘造作的这个所作性的特色，如果是因缘造作的所作性，必定是无常的本性，不可能是恒常实有。所以这个声音它显现出来，就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就有声音，比如说我的这个我的腹腔、胸腔还有我的喉咙全部呢 发声发气，然后我的分别心还在想我要说什么话，我才能冒出现在我说话的声音来。它是由诸多因缘聚合起来。那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想的时候，我不讲了，我就闷不吭气不讲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就消失了。它的声音有起现和不起现的无常性的时候，怎么能说它是常有呢？所以凡即所作性，凡有所作性，皆是无常的本性，这是合理。那么它的所立却是常有，所以跟所作性直接相违，跟所作性是直接是相违的，这个就叫做相违因。那么如果有人用所作性来成立声音是常有，就说明它是一个相似因，它的这个理论根据的话是推不过去的。第二种的这个不定因啊，不定不定，顾名思义就是不确定，它就会有犹豫和怀疑的成分在当中，这个就是不定因。你比如说山上有火，有灰色之故，那山上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有法，它有火，就是它有没有这个火的存在。那我们这里立宗的话就是说是它有火的存在，这是它的一个立宗或者所立。原因是什么呢？有灰色的缘故，就它看到有灰色的气体。这个灰色的气体大家都知道，这个就出现一种不定性，对吧？不是所有灰色的气体都是烟，雾的话有的时候显现的也是灰色，像那尤其是像这个看管森林的一些护林员的话，他们就很有经验去分别就是哪些是雾，哪些是烟，对吧？这个的话是，还有包括呢佛经里面也讲到的，就有一些像蚁穴，蚂蚁的那个洞穴，它因为里面不是有无数的这个蚂蚁，它们身上的话也会发出一些气体啊，就是它那个聚集起来之后呢，这个蚁穴的附近的话也会就是有那种青烟的，就是那个淡淡的这样的一个青烟冒出，这个东西的话就不属于是火的因啊，火的那个果，就是说是由火而感召的这个因，它也是灰色的。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以这个灰色来作为，如果说有烟之故啊，你确定这个是烟，那么山上有火有烟之故，这个就是一个真因了。但你现在是以什么呢？山上有火有灰色气体的这个缘故呢，这个灰色气体呢就有可能不是有火引申的那个烟，就推不出这个山上有火的存在，它就成为不定的因素，就叫不定因，那就叫不定因。那么第三个的话，所以不定因应该好理解哈。第三个呢就说不成因。不成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所讲的，说声音是无常，以眼睛所见故。这个不成和相违它的区别点在哪里呢？不成主要是指的它的能力根据这个因，以眼睛所见，在它的宗法上能不能成立，就是在声音上面能不能成立。刚才我们说相违的时候呢，是说它的这个能力根据在所立上能不能成立，就是说这个所作性在常有上能不能成立。这个不成因的特色主要是说这个以眼睛所见的这个因呢，它在声音上面能不能成立。所以你看这里说声是无常，这句话倒是没错。原因是什么呢？以眼睛所见，我们大家一看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声音是耳朵所闻，可不是眼睛所能见的。我们眼睛能听到声音吗？听不到，对不对？所以说你的这个以眼睛所见在声音的本身上就不能成立，就是说因在有法上不能成立，而按理为之不成因，它也是一种相似因。这是我们讲到的三种相似因，给你们只讲最基本的一个例子哈。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真因。真因的话，什么叫真因呢？就是它是一个正确的能力根据。那如果这个能力根据正确，它所得出来的所立一定是正确的，就是准确无误啊，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真因是说不可得因啊，自性因和果因。可能这个自性因和果因大家最熟悉了，因为自性因啊，咱们看一下诸子无常所作故。为什么叫自性呢？就是实际上的话，这个无常和所作是一本体一凡体，所以它自性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法，它是一个法。所以自性因的特色的话，就是所立和这个能力的根据的话，实际上是一本体的这个关系。那么可以呢，就是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的嘛，就是从凡体上来分类，所以呢可以彼此互相真诚。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果因啊，我们先看啊，不对，这上面写的是第三个，这个果因的话实际上就是因果关系。那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话就是什么？烟和火之间有因果的关系，有火则一定有烟，有烟就可以反推出来那个地方肯定是有火星的，或者说火苗的。那么所以这里的话说山上有火有烟之故，他就可以用烟的这种现象，虽然他眼睛没有看到那堆火或者那个火星， 但是它冒出来的烟我们看到了，就可以推出那个地方一定有火的存在，是这样的，这个就叫真因。因为呢二者之间是要有彼身相属，也就是说因果的这种关系作为连接，那么它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那这还有一个就说到这个不可得因，不可得因的话这个什么叫不可得呢？它有，当然呢它有好几种，比如说它可以从这个本性上面来说不可得，还可以从因的角度说不了不可得，还可以从果的角度上或者从关系的角度上说不可得，分了很多种。那我们只现在看呢就讲一个最基本的，不说那么多就讲一个最基本的，比如说不具大富形象的泥团上不存在瓶子，它前面的这个前提说不具大富形象，就指的这个泥巴团的话就是一滩烂泥，并没有做成大富的形象的这个泥团，就是我随便揉吧的一个泥疙瘩。那么这个泥团上面的话不存在瓶子，为什么呢？因为以量不可得故，本来这个推理应该是说以量不可得，那我括号里面加了这个限量呢，是因为量的话它分为三类，有限量，有比量，有甚较量，这三个都是真实的这个能力根据啊。那这一段话的话，就是这个不可得因，实际上它是跟限量相违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泥潭上有瓶子，那我们的眼睛应该能见到。但是呢，以我们的眼睛限量见不到的，就是以限量不可得的缘故，我就可以得出瓶子不存在的这个结果。那就一定能得出瓶子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以眼睛不见之故。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就叫不可得因，就是本身它是可得的，如果它存在呢，则毕竟我可见，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根本见不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泥团上面是不存在瓶子的，就叫不可得因，就是叫不可得的意思嘛，就叫不可得因。这三种都是属于真因啊。今天跟大家讲了一点点因明相关的一些呢这个真因和相似因的一些概念，你们就了解这一点的话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那了知了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还要学习一部分，就是也是这堂课的一个最关键的重点，也应该呢是大家想要解除我这堂课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不能见字的话就说不能见它，一直纠结在这里总觉得不太服气。那我们呢继续针对这个问题呢来做一个更加详细的推破，就是大家会理解到原来中观宗论事也不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好像就能把对方搞定的，他的真实的这个思路层层分析下来之后，他还是非常有他的这种理证根据就他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那我们再恢复到最初咱们大家觉得不太习惯的这个想法，因为最初呢中观宗的那个立宗非常的简单，我们说对方宗派说眼睛能见色法，我们这些都是限量能够感知到的嘛，所以说呢应该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中观宗呢他一个回答就说，那你的眼睛能不能见自己呢？那肯定不能见啊，我们眼睛见不到自己的眼球啊。这样的话中观宗说，因为不能见字的话所以就不能见他。这个肯定呢大部分人都是不服气的，对吧？那既然不服气的话，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就涉及到呢中观因尘派常用的，其实呢他常用的说到有这个不共四因，但是今天涉及三因，最后一个因呢回头我最后了再提一句就可以了，就是概念上给你们再提一下，他有时候呢在今天我们破眼见色法的这个道理上面用前面这三个因就足够了用最后这个音的话现在暂时还用不上，就是说不需要用那么复杂，前面三个音基本上就能把对方的疑惑全部解除了。它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呢就是叫汇集相违因尘因，第二呢是是非相同因尘因，第三呢就是能力等同所力因尘因。这个观点以后我们经常会用到，它几乎都是用一些这个一子之矛公子之盾的方法，所以大家对这三个音今天是第一次学，以后用起来还是会觉得得心应手，是很方便的，不要觉得复杂，只是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在思路的理解上呢不难懂。你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汇集相违因尘因。汇集相违因尘因，什么叫汇集相违呢？这个因尘因的话就是说是则你的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则你的这个观点因尘为什么什么过失，就叫因尘的一个应该成为什么什么的过失，用这样的一个根据来破斥对方的观点。所以后面的三个字我已经解释过了，那么要消化的就是汇集相违是什么，是非相同是什么，能力等同所力又是指的什么。首先的话想到这个汇集相违，汇集就是说把对方的相违的自相矛盾的这个观点汇集在一处来破斥对方的观点， 就这个意思。那么是非相同的话，就是指的是对方的这个观点，我们去挖掘出啊，我们去挖掘出他的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同等理，有点像同等理的那个方式。你如果是这样承认，那么我同等理推，因为他的这个根据都是相同，所以他这个是和非就是他如果要是呢就都是，如果要非呢就都非。但这个解释可能我这样讲还是抽象了点，一会儿我们落在那个具体的破法上面，你们一听就能听懂。第三个呢，能力等同所力，就是对方又找了很多的能力根据想来程序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然后我们分析的话说你这些能力根据呢也不经观察，一经分析的话这些能力的根据都无法成立，所以呢你的能力根据就变成了等同于所立的这个，因为这个所立是指的是等待所安立的法，对吧？他等待呢被这个通过理由来成立的法，结果呢对方的找的这个能力根据呢也成了一个待定之法，也成了一个不能确定的待定之法，就等于是能力等同所立一样，不能够作为能力的根据的。不能作为能力的根据，所以对方的观点自然就不攻自破。那好的，下面我们把这三个呢整个根据破这个眼能见色的这个道理上扣起来来讲，扣起来来讲的话呢还是回到最初宗观中的立宗，他不是讲到说因为眼睛不能自见则不能见他，其实这个的话就属于他第一个根据的汇集相违。汇集相违为什么叫做汇集相违呢？就是把对方的这个两种观点汇集在一起，发现对方的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处，还是放到第一个上面看啊。就是说在第一个的这个汇集相违因成因的这地方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对方认为眼睛不能自见，但是却能见他。那我们针对这个观点的话，就是说你能见他和不能自见这两者其实是相违的，如果能见他那么也就应该能自见，如果不能自见那么他也不能见，这个才是合理的。所以就把对方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对方包括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现在咱们听课的大部分的道友都不觉得这两者是相违的，说我自己虽不能见，我为什么就不能见他呢？其实这一点啊，这就说一说第一句的这个汇集相违呢还不能够完全打破我们的疑惑，但是呢这是中观宗首先抓出来的第一个矛盾点，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矛盾点，就是我们觉得不能见自也能见他，但是让中观宗说呢你这个是相违的，如果你能见他法，而且这个见的话就像我们前面那个立宗那个宋词里面上士耿分析的，这个见性的话它是一个圣意实存的一个见性，那么它天性就能见，为什么它自己不能见呢？如果它自己本身就具有见的力量，就具有见的这种能力这种本性的话，它应该不仅能见它也能见字，所以你们直接就忽略了见字的这一分，说它不能见字但却能见它，其实是一个汇集相违，就是说实际上它汇集出来的说这是你们的一个矛盾点，而且是对方无法理解的也没有办法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矛盾点，这首先是第一步抓出了这一点。抓出这一点完了之后呢，当然就像我们在座的道友心里还是不服气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觉得不好理解呀，啊，这个还是不太懂啊。那我们第二步再来看是非相同因成因，就是说第二步的话对方他就觉得说你这个推理应该是不定吧，就是对方给我们发了一个泰国说你这个推理是不定的，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相似因的时候不是有不定因吗，山上有火有灰色之故，就是说你用这个不能见字就推出不能见他，这个不定吧，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法能不虽然不能见字但是可以见他，是不是应该有这种法存在，所以你的观点呢是不是不定的。那么这一点的话中观宗在继续破斥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承许你的眼根不能见字但却能见他，那我用是非相同，就是我用同等理来推，同等理来推什么呢？瓶子也不能见自己，那么瓶子也应该能见他。这个的话又引发出来，就把这个矛盾转方向了啊！就是我们对于中观宗的这种破法依旧觉得无法完全理解，就是说你怎么用瓶子来做一个做一个比喻呢？就是抓住了一点，就是瓶子跟眼根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不能见字，都不能见自己，眼根也不能见自己，瓶子当然不能见自己。那么推出来就变成什么呢？眼根如果能见他法的话，不能见字的时候还能见他，那么阴沉瓶子不能见字的话也能见他，就瓶子可以见色法了，这是谁都不敢承认的。 那这是谁都不敢承认的。那么对这个观点呢，就我们叫做是非相同，给对方发了一个太过。对方呢又纠结在什么呢？你这样说不太合理吧，眼根跟瓶子是有区别的。你看我们直接引申下来的问题，就想去鉴别眼根的作用力和瓶子的作用力。瓶子是盛水的东西，眼根它的作用就是见法的东西，见色法的东西，这两个不能够等同。所以中观宗根据对方的这个紧接出来的疑惑呢，接着下来的这个产生的疑惑，也是我们大家都有点疑惑的地方，又出现了第三个能力等同所力。就是比如说对方中说你这个就说用这种推理推出说瓶子也应该见他法，这个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眼根跟瓶子的话，它虽然都不能自见，但是呢在见他的方面这两个作用力不相同。有哪三个方面不相同？对方找出了三个，那我说呢，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如果你们能找出第四个理由，那也是挺好的，我们也可以去尝试着用中观宗的推理去破你第四个根据。就是对方他找了瓶子和眼根不相同的几个特色。第一个，他说这个眼根不能自见却能借他，这就是迷言中的一种缘起规律，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习惯性的用法。这眼睛它的特色就是能见色法，这是迷言中的缘起啊，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他还找了一个理由，他说这个眼睛的话虽然他不能见自己，但是他确实有具有见他法的能力，但是瓶子却没有。瓶子是没有见他法的能力的，瓶子的能力是装水，对吧？这个可以装这个水，可以去起到杯子里盛水的那个作用，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个第二个根据就是对方所找出来的一个理由。第一个呢是用缘起规律，第二个呢是用见啊这个有具有见法的能力的角度上来去区分瓶子和柱子的这个瓶子和眼睛的那种区别点。然后呢再次的强调眼睛具有这方面的功能。那么他还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对于这个眼根能够见瓶子见柱子等等这些色法的话，这是我们所有众生的限量所见，咱们大家共称的，这是限量所见，大家都共称的，你总不能把这个破掉吧，这个破掉的话有悖世间名言啊，这也是不合理的。总体对方找了归摄性的找了这三个理由，基本上是能够涵括我们所有的疑惑点的。那如果你们觉得除了这三个理由之外，我还有理由来说明说眼睛能见色法但瓶子不能见色法是对的，这个那么你们还可以再说出来，那就待会提问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再提，没有问题。那针对对方呢找出了这个区别点的这几个根据，中观宗又在一一的破，就是等于是对方找到了三个能力根据，是不是？找到三个能力根据来证成他的所力是什么呢？眼虽然不能自见，但是可以见他。然后呢不同瓶子，就是和瓶子也是完全不相同的。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那我就分析一下你三个能力根据到底对不对。首先第一个，说到这个眼睛能见色法，这是一种缘起规律，但是瓶子却不起到如是的作用。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你把这个眼见色法的这种缘起规律承许它是一种根和茎之间相关带的名言假例，那我们中观宗就不破你了。但是如果你借用这种名言假例想要承许眼见色法是圣意的实相，是圣意当中真实存在的本性的话，那么这种自信实有的缘起规律是无法成立的。自信实有的这个缘起规律无法是因为圣意当中实存的这个法的话，它就会变成什么呢？这个也是要以后你们慢慢学多了会懂。咱们大家都知道万法的究竟实相是超离二趣，因为整个二趣都在轮回的范围当中。这个也是，这个当然是需要多学一些中观的知识，不着急啊，以后我们还会学习人我空啊，学习法空人我空，学习到轮回的根源就会明白这些。其实轮回真实的啊，真正的根本的无明，就是因为二趣的这个执着，它出现了之后的话，才会出现了这些种种在二趣范围当中迷乱的法。那么真实的圣意涅槃是离二趣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如果承许在圣意的实相当中也有这个啊作为能取的眼根和所取的色法的对境是真实存立的话，那么圣者的这种瑜伽限量，圣者的这种离二趣的超生智慧就变成了假法了，就变成了虚妄假法。其实这些呢，以后我们不断的啊，长年累月这样坚持学下去呢，学习这些相关的中观意义都能学到。它思路和很多，只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是简单的啊，就是讲点到一点点，你对这个道理呢，基本上能了解就可以。 那么这是第一个呢，破斥这个实有啊，就是成以缘起规律来程序自性实有的那个方面，其实的话是无法建立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对方不是说眼睛具有见他法的能力嘛，但是瓶子又不具有，对吧？虽然他不能见子，但是他见他法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是名言中他的一个能力的作用，他有这种功能，它有这种功能，我们总归要承认的。就好像水呢有滋润的功能，火呢有燃烧的功能，你这个总得要承认。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分析说，我再问一下你的这个眼睛见色法啊，眼根见色法呢是一种能力，你这个能力和眼根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呢，还是他体的关系？如果是一体，就指的是同体。假如说呢，眼根和色法呢，眼根和能力啊，它完全是一种同体的关系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这个眼根天性就具有见色的能力，它就不需要观待什么光明的这些外缘，它自然就能见色，因为有这个见的能力的缘故。就是你不需要观待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助缘，就比如说这个色法是在你可见范围。你说你这个色法如果摆在美国呢，你还怎么可能限量见呢，对吧？你这个就见不到了吗？太远了，就距离太远了。或者你把它藏在你的屋子的外面，你被墙挡隔着，你也见不到吧。然后就是什么呢，天太黑，你一样也见不到吧。那么如果说眼根它的天性就具有见的能力，这个见的能力就指的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作用啊，就好像水的湿润性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有这种湿润性的作用一样，它就不会观待其他的法，不会观待其他的法说能不能起到湿润的作用，它恒时就起湿润的作用。同样呢，如果这个眼根它就是一个具有这个见色的，恒时具有见色，它跟这个能力是完全无二无别的一体，那不观待其他的这些条件的话，它也应该能见色。这一点啊，其他宗派对方宗派也是不敢承认的。那么如果说这个眼根和能力二者是别别他体的关系的话，那应该成立，你们应该程序说是能力见色法，而不应该承认是眼根见色法。那对这个结论的话，对方也是不愿意承认的。这是从第二个角度呢，破斥了他的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根据。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方不是说吗，眼根能见，瓶子柱子这些法都是我们大家的共限量所见，这都是世间共称的，大家都这么看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分析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限量见也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观现实量的所见的一个境界，并不是圣者呢这种无分别智慧或者瑜伽限量的境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观现实量跟瑜伽限量相比较起来，其实的话它不能够叫做真正的正量。这个思路啊，可能也稍微需要再稍微的分析一点，因为道友们也觉得这样讲的话，虽然我心里是愿意接受的，但是总觉得好像这个理由上面的话，我总觉得只是我的分别念，我比较偏向佛教的说法。其实这个是限量见啊，就像我们说对这个眼能见色法是限量见，包括眼睛见色法，水的湿润性它是一种名言中的缘起规律也好，作用力它天性的作用力也好，这个东西呢在观现实量的角度它是可以安立的，但是的话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给你们这么举个例子吧，你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限量所见的对境的境界和圣者的无分别智慧的境界没有办法相比。那么前者肯定是属于相关待于智慧所见的话，它就是非量。为什么这样说呢？就用水这个最基本的例子。这个水是我们名言当中可以限量见的法，然后它的作用力它的特色就是有湿润性的，对吧？它可以起到这个湿润的这个它根本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滋润人啊，可以喝水解渴，可以沐浴，可以滋养万物啊，就大地的话有这个水的滋润，它就可以长出绿色的植被等等，它有它名言当中不可磨灭的作用力。但是要大家要知道哦，你们大致的啊，以前可能就是有些可能没听过，那就今天先讲，有些可能也听过这种。这个水，它的这种湿润性是不是绝对周遍的呢？不是。它在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眼根能够见到的，比如说人类众生，还有旁生，都这个水的话，它就是水的作用，就起到湿润的作用。但是你们大家知道，在恶鬼界的时候，这个水就是一种脓血。然后在地狱众生面前，这个水呢是一种燃烧的铁水，那个时候铁水呢还有什么湿润的作用，它是属于是热性的燃烧的这个自性。然后到了天人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水实际上它的自性体现出来是无死甘露，就像我们说的妙药的那个力量是一样的。 然后到了菩萨的结尾的话，这个水它的本性体现的是五佛母当中之一，就是水大作为其中的佛母之一，还是我们说的它身上体现的是圣者本尊。到了究竟的实相，在佛的面前的话，见到这个水实际上就是明空双运的实相。所以水的本性，这个水的本性我们只能说在很具有局限性的这个一定的范围当中可以建立它的湿润性，但这个湿润性越往上越会靠近它的实相的话，发现水的湿润性的这种特色它会消失，它会消失，它是不周边的。所以你们这个道理如果懂了，那这个水都是我们限量见的，对吧？是所有全世界的咱们这个整个地球全球的人民都会承认水是具有滋润性的这个力量，虽然成立的有时这个几十亿人都是这样承认的，但是也不能说它是周边，就是绝对是这个自信。那么再往上的时候，它变成了妙药的力量，变成了佛母的这种特色，变成了这个万法的真如实相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这个就叫做圣者的无分别智慧的境界。那么哪个更对，哪个更准确呢？当然是圣者的智慧更准确，这个是通过呢需要修力，通过呢瑜伽限量才能够去见到的才能见到的。所以从这一点相关的来说呢，你不能把你的这个限量见就能成立说它在圣意当中是真实存在的一个能力根据，这就变成了相似根据相似根据是无法成立的。好，整个这三段分析完之后基本上呢就打破了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眼睛不能自见就不能见它，那找出了这么多的根据呢，其实都被中观宗呢一一做了这个破斥做了破斥，最终得出了结论说如果说眼根不能自见的话，则也不能见它。所以实际上眼见色法以此而成立说六情存在，或者说内六内外的这个六处存在，这一点的话是无法成立的。当然如果你程序只是在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假名安立的话，我们中观宗绝对会认同你的观点是这个道理哈。这是呢讲到的这个今天要掌握的一个重点，那今天要掌握的几个重点再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基本上我都讲完了。第一个就是对于对方认为眼能见色为例说到了内外六处都存在的观点，我们立自宗的这个角度是如何破，就是一句话，因为眼不能自见，所以也不能见它，非常简单。那么第二段，对方呢对这个观点不能接受，所以用了火欲来做证成自己的观点，说火就是这样，不能燃烧自己，但是却可以燃烧他法。那我们呢又接第二步的话，用三识的角度来破火欲，这是第二个要掌握的关键点。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对于这个眼根这个不能自见则不能见他，肯定很多人是有好多疑惑的，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通过因尘的这个不共三因来一步一步的就是理清这个思路，就是如果说你能这个不能自见就这个也不能见他，那么这个的话就对，就是首先我再说再捋上一下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对于对方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对方他自己的话，就像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就说我眼睛不能见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见他呢？我们没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中观宗的这种论师们的智慧，他就挖出了你的矛盾点，说你既然能见他，为什么就不能自见呢？其实你这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呢，不但就算是对方提出来了，我们还是觉得不好接受，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其实中观宗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叫讳疾相违。然后紧接着帮我们再推证说，那你如果非要程序说不能自见但能见他，那我就可以推出其他的法，你像瓶子也不能自见，他也应该能见他，同等理故，就叫是非相同是非相同。那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越发是不理解，说你举瓶子这个例子我总觉得是不服气的我给你分析一下吧，这个眼根和瓶子它的区别点。一个呢，眼根见色，这是名言的缘起规律，那瓶子的缘起规律它是能够成水嘛，这两个作用力也不相同。第二个的话，眼见色这是一种它的能力，它就是有见的能力。第三个，这是我们限量所见嘛，大家共称的限量所见。如果你们在这三个根据之外还能找出一些理由，那么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尝试的用中观宗的分析方法来进行推破。那么中观宗对于这三个理由又一一做了遮破之后使得呢终于这个对方宗派逐渐的能够明白中观宗所讲的这个含义，而呢大
破了自己认为源于眼能见色法的这个角度，就安立啊，内外六处呢真实存在的这种实质心，就可以一次而打破啊。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掌握的关键点啊，大家下去以后也可以好好消化一点。那么辅助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应成派的不共三因的意思，还有呢讲到了因明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啊这个真因和相似因啊，给大家呢增讲了一点这个佛学的知识啊，就是一些专业术语的知识点。那这一些的话作为一个了解。另外的话就说这个因成因，它其实还有一个因缘，就是有一个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叫做他称的啊，他称三相，意思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以子之矛攻的公子之盾的那个方法，但是在这一次的破斥当中还用不上这个方法啊，还没有用得到这个方法，意思就是说以对方宗派所承许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宗法呀、所立呀、因啊，然后呢来遮破对方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一个统称啊，所以他这个他称三相没有就是一个统称的一种思路。以后呢我们如果相关呢碰上了需要用这个这种推理来推证的时候呢，可以再给大家具体的详细讲解。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今天这堂课还有最后一个涉义。涉义的这部分是算是一种总结了，所以呢也意思比较好懂啊。他涉义的这部分说，见若未见时则不名为见，而言见能见，事实则不然。就是说这个见者的话，如果他不能见，见若未见时，就是说如果这个见者他不能够见的话，那么他则不名为见，那么他也就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见者。那为什么见若未见呢？就是见者不能见呢，是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立宗和立正因的这些思路，用这个因成不共三因的方式，以逐步逐步的做的推破，做的推破得出了这个结论。所以这个科判呢也是一个涉义的角度来讲，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见者都不存在的话，你而言见能见，就是你认为见者能见，或者直接说你认为呢这个眼根能见色法，事实则不然，这是不合理的，就直接做的一个归设。当然呢这个地方啊，我们说也有它的一个第二种解释方法，上是讲到了它的两种，就是第二种解释方法，就是说这一颂的话，从科判上来讲，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分析，就是它不叫涉义，它是属于是立宗和立正因之外的第三种遮破方式。第三种遮破方式是从侧重点的话，是从自信常有的那个角度来破的。啊，自信常有的角度来，我把这个关键点跟大家讲了，你们回去消化的时候还是好理解的。什么叫做自信常有呢？就是说因为对方不是他借用眼根能见色而承许说这个十二处都存在嘛，就是我们说的内外六处都存在。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如果你的眼根它是一个圣意当中都实存的一个自信的见者，他是自信能见，他具有这种力量的话，那就应成为你闭着眼睛你睡觉的时候你都还能够见，因为他自己的话自信就具有见的这种本性嘛。你要是承许他自信成立，那么他的这种自信的见者应该要承认啊，否则的话你又承许他自信是一个见者，又承许他可以时而见时而不见，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自相矛盾，这叫讳疾相违，这也是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天性就作为是能见者，就像这个水的本性就是湿润者的话，它恒时都是湿润的作用，火呢它恒时都是燃烧的作用，如果你这个见者的话，他自信是见的话，他恒时都具有见的力量，那么他闭着眼睛睡觉的时候都能可以见呀。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眼根并不是一个恒时可以作为见者，它有见与未见的差别，就说明它有一种无常变化的相，既然是无常变化的相，就不可能是自性常有的。那这是说从自性常有的那个角度来破，就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段颂词，就可以作为我们这段的第三种破法，而不是涉义的角度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课判是从涉义的角度来做归设，那它呢又是一种总结性的讲法，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大家对这两种这个颂词的两个理解方式呢都可以做一个学习和参考。好，今天呢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